果。那我们提到在家种，常常比较普遍，最多挣到三果。那一般有妻室有家庭可能比较多挣得的是二果。那我们介绍了这个当代影响台湾这个修行的几个传统。我们昨天开始介绍的是马哈希的传统。马哈希这个传统在缅甸，从马哈希1940几年开始出来教学的时候，到1990几年的时候，这个西方学者去研究，提到他们这个传统呢，在1990几年，曾经参加过他们的禅修，就已经达到100多万人在缅甸。那他目前在缅甸也是有300多个这种禅修中心。那他是，我们提到他是属于纯观系统，那也影响了西方的这个mindfulness meditation 这种运动，这种潮流。那这个马哈希尊者你看到这个，如果看到这个照片他那时候因为他非常资深，看到第四个是阿姜茶，然后第四个是阿姜茶，那他是就是那时候非常德高望重他的禅修方法影响泰国、斯里兰卡。那我们这个是这张是他跟在 IMS 就 Insight Meditation Society 在麻州这个最早的这个美国最早的这个属于最大的目前这个内观中心，除了国恩卡以外，那你看到第有一个是 Jack Confier， 这个是 Jack Confier 的这个是Joseph Goldstein， 那个 Shalsberg 不知道是哪一个，这个吗？跟现在长得不太一样。几十年了，对。那这个是吴喜丹大师来的，听说他有来过这里他那时候被马哈希留在美国，就是这一次来美国之后，就是这一次那就被留下来了。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湾区这边很幸运，有能够得到吴喜丹大的教导。那这个是恰米沙的，现在还在恰米沙的，对，现在还恰米沙都是1928年次，那目前这个只留就是他他还在。那这个是在那时候在 Insight Meditation Society 的照片，这个是乌西兰大沙的，然后他们在行禅。这个是下面这个是马哈希那时候录就是往生的时候这个出去土匪的这个照片，沿街的很多人去礼拜这样子。那这个是就是马哈希比较有名的一些大弟子就是这个传承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稳固他很多大弟子当然这个乌西安达沙都大家很熟悉。那这一个也是1921年是这个前年往生，这一个是那个萨达马兰奇沙的。那这是雪雾明沙的，雪雾明这个1911年次的，他没有来过，也很多外国人不知道，但是他没有出对美国比较不知道，可是在东南亚、韩国还有欧洲有一些人去 像道场，他的道场很强调这个心念处，所以很多人很觉得他跟这个有点像中国的一种修法，禅宗的那种修法，注重日常行住坐卧，然后没有很自私的坐禅行禅这样子，那他是巴蒂达大师的，巴蒂达大师把他当成大哥，在巴蒂达禅师的房间还有他的照片。那他现在有一个弟子叫铁加尼亚，就是雪无名禅师的弟子，他还出了一些书，这个就是 Dipama， 如果可能有看过，他的书还有照片，他也是修学马哈希传统，他有据说他是先证了果以后再去修神通，据说他有神通，在证果之后又去修定。他是在家中典范，就是他的房子也是非常简陋啊，那没有太多的这个教理的知识，可是呢他就是实修。那这个他也来过美国，那个 Joe Coffee 跟 Joe Goffin 都有跟他学过。那这个是相智尊者 Nyana Ponika Tera， Nyana Ponika Tera 也是跟马哈希学禅修，所以他的那个 The Heart of Buddhist Meditation 那一本书，中文翻成正念之道，中文的书名啊，但是The Heart of Buddhist Meditation 最早向西方介绍马哈希禅法在1960几年，就是这个相智尊者，他还是菩提长老的老师，菩提长老老师，在西方由于他的这个翻译，所以西方很早期就认识马哈希的这个禅法。那这个另外这个就是 Chami Sado，那现在只还活着的就是班迪达沙斗跟乔明沙斗了，班迪达沙斗每年都有来这边的 TMC 啊，不过今年好像不晓得为什么没有来，不过他有去，今年有去台湾，四五月的时候，他在台湾也带了30天的禅修，连续五六年都来台湾带30天的禅修，他今年他1921年次。1921，所以现在是90几91啊，92上右上角这一个，这个 TMC 的就是最大的导师。那我们会这样讲，就是说马哈希的传承，这些都右边这两个八九十岁，那他们还有下一代，很多禅师。这个是这个你们可以在 TMC 也见过，对，这个是 Pinyasami， 他们 Pinyasami， 他们常念的 Pinyasami， 他是在澳洲，这是 Bidinsado， 对 ，Bidinsado， 他到时候讲说 Bidinsado 是这个，这个是 Chamisado 的弟子叫 Usobida Sado。那 Kipapanya Sado， 那这个也是查米沙德的弟子，现在好像是马来西亚，这个也是查米沙德的弟子，所以他们八九十岁的，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就是六七十岁的，那还有50几岁的禅师非常的多，所以他这个传承很早，然后时间悠久，那也都没有断。有很多的禅师，这是在缅甸的马哈希总部的禅堂。那我之前我就是做了很多翻译，都是属于翻译马哈希传承的书。那《马哈希尊者传》这个是最近才出来的，今年五月，由这个台湾有一个叫佛陀原始正法中心，这个佛陀原始正法中心。是班迪达道场在台湾的分中心， 他们在辛亥路那边，在台中、台北、台南都有这个教育中心，是目前在台湾推广马哈希禅法的一个主力啊。他们出版了很多书，那里面的就是因为他们的邀请，班地达每年到台湾。那里面的法师叫做大月，负责人叫大月，越南的月，大月法师，他也都在台湾待十日禅，那华人的话要学马来西亚禅法，现在也很方便，由于他们的推动。那我在讲在加重自律利他之前，我想分先再谈一下这个在台湾影响三个影响台湾的这个内观禅法的三个传统的一些差别。就是说马哈希跟果尼卡都是属于纯观系统，那他们都是的传承都比较早，果尼卡也是全世界有非常多的内观中心，他们最近在台湾的六龟也盖了一个很大的禅修中心，那库迪也都很好，都一人一间的。那在修法上，马哈希跟这个果恩卡属于纯观，因为果恩卡他们的十日禅也是前三天修个安那巴那以后，就开始找全身的感受，所以他们也是属于纯观的系统。那果恩卡这个系统跟马哈希系统也是有一些这个内观治病的个案，我看到会治病的，就是会因为禅修而治病，都是属于修内观的这个传承，因为他们都会去观那个苦，观那个痛的感受。那这两个传承的性质比较接近，就是属于纯观。那也有很多治病的个案，不过他们的差异就是在一些修法上的差异。果恩卡就比较不注重行禅，他比较强调这个坐禅。那马哈希就行禅跟坐禅是并重，行禅一个小时，坐禅一个小时。那马哈希他们也比较注重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的关照，日常生活中对心念的关照。所以他的这个重点有点不太一样。那果恩卡他们也会稍微讲一下日常生活中的关照。那另外就是果恩卡他们比较多是属于在家众团体，那他们的上课都是由这个助教老师，在家众助教老师来上。他们的就是没有出很少出家众的老师啊。现在可能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无着法师阿南拉友。那个就是翻译那一本就是他的博士论文是那个 The Direct Path， 他是那个无着法师，他是修果恩卡的，他有时候也会在斯里兰卡带这个30天的禅修。那但是基本上果恩卡还是比较多是属于在家众的团体。那因为果恩卡本身不是这种佛教的科班，所以他们在教理上的这个深度就没有像马哈希这些禅师都是比较属于是科班的，从小读佛学院的，然后有他们都有一些巴利考试，通过一些巴利考试的这个 degree 啊，就是他们后面的名字都有一些 title， 像阿比旺萨、达玛查瑞亚，这种就是他们在巴利的佛典的熟悉度有一些差异。但是果恩卡这个传统也在台湾非常多人在修，因为他们也不太强调这个宗教信仰，所以他们也吸引了很多不是佛教徒去修，一些老师啊，一些社会人士。那基本上这两个系统，马哈希、果恩卡都是比较属于纯观，性质比较高。那跟这两个系统比较不一样，就是帕奥系统。 号系统它是大概在1990年代才兴起的，是属于一个比较后来兴起的一个传统。那它这个传统会在缅甸兴起，主要就是缅甸20世纪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属于纯官系统。缅甸很多除了马哈西这个国恩卡乌巴金这个系统还有其他人，那他们绝大部分全部都是属于纯官，也就是不修很深的定，然后就开始修观五蕴身心现象。那帕奥系统它比较强调的就是它先修比较深的定，先修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再来修观。所以它是后来兴起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是指称者。那另外在帕奥系统兴起的时候在1990年代其实最主要是台湾人比较早去接触帕奥系统，然后帕奥系统慢慢的在缅甸变得比较有名。那在帕奥系统它的特色，除了它的是指称者以外，它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它的观用了很多阿毗达摩的资料。如果没有学习阿毗达摩，就没有办法学帕奥系统的这个观内观的过程。那相较于这个帕奥系统，马哈西国恩卡他们的修观就完全不需要这个阿毗达摩的知识，他是直接从身心的体验。那他没有运用阿毗达摩那些心心所啊心路过程。那相较于此，就是说帕奥系统那时候强调的就是说你要看到这些，要看到这一些阿毗达摩所讲的种种的心路过程啊，心心所还有这个色聚。所以在他兴起的时候，在缅甸还有引起了一些争论的，就我也写过两篇文章在讨论这个，就是帕奥禅师的书，因为在缅甸他们有一个叫做宗教局，就是他们的如果是出版的书必须通过这个宗教局审定，符合上座部传统才能够出版。那这些宗教局的审核的都是就是一些有学问比较好的这些法师。那么这个帕奥禅师在他有五本这个著作，那就是里面的一些观点就是变成跟，因为他是指称，然后跟纯观的传统有一些差异。最主要有一个英国的学者，他就提到在1995年帕奥禅师去送书去审的时候，那有一个主要观点就是他修观的时候他要观过去未来。那其他的缅甸那时候的纯观传统都是纯粹观现在观当下，那帕奥传统认为要一定要观过去未来。比如说要知道，像帕奥传统在第二个观字原色受字，就说要知道自己的过去是，要知道自己未来是什么时候成为阿罗汉。那就是有这样的观点，那时候他的书从1995年就没有被允许出版，一直到2004年，将近10年后来他的书才在缅甸被允许出版。那这个主要就是说他们跟传统缅甸的这个纯观的系统有不同，所以彼此之间也有一些争论彼此还有一些攻击。就比如说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出家众会因为见而争嘛，就大家的见解不一样。所以因为帕奥系统是修指称者，所以他们就会说纯观称者的定不够，就是说因为他们定不够，所以观察不到这个阿毗达摩那些心心所啊心路过程啊。那不属于帕奥系统的就会说帕奥系统是 这个布克纳里举，因为他们一定要看阿毗达摩才能够修观，就变成有这种tension 紧张的关系。那帕拉系统毕竟是比较后来，所以要有一些跟区别于其他传统，所以它有一些要它的特色的。那这个也是在一般人比较不会知道，因为一般人修学帕拉系统的时候，一开始是修定，那修定的时候就还没，因为帕拉系统如果一般没有修定修到很好的时候，就不会谈到观的部分，所以大家对这个各个系统的修观的方法有这个冲突，也就不是那么清楚。那另外帕拉系统有一个观修观有一个观点，就是要不只要观自己，还要观别人，就要不要观别人的心所，要观别人的身体。那其他的传统比较多都是指观自己，观自己的心所，观自己的五蕴。所以有这一种修法上的差异，理论上的依据的差异。那帕拉系统在这三个传统里面，就是马哈希广卡，它的比较早到台湾，所以在台湾一开始就蛮多人，就蛮多法师接触了这个帕拉系统。在1990年就已经有帕拉禅师来台湾带，所以后来台湾几个像昭慧法师啊、性光法师啊，他们都很早就先接触了这个帕拉禅师的系统，所以目前在台湾就有这样子的三个系统。那马哈希系统早期都比较多是在家居士去请这个缅甸的禅师，那每年来带个30天、20天、10几天，都比较少这个出家的团体来邀请。那这个就是他们在修法上、观念上三个系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其实修止修观都好了，但是毕竟佛教还是以观作为佛教的特胜，慧学方面。那定学真是看个人他想要修多深的定，就是如果一样我们可以说心清净都是有达到正福五盖的程度，那刹那定、初禅、二禅、进行定同样都可以证伏五盖，只是那个定的深度不一样。那他们都成为心清净的内涵，都是一个基础。那要修学多深的定再来修观，就每个人的选择不太一样。只是如果说一直停留在定，那没有进一步修观，这个好像有点可惜啊，因为毕竟观才是佛教的特长嘛。所以在马哈希系统也是认为有修定是有修有定的程度再来修观是很好的事，但是如果没有定的程度也可以直接就修观这样子。因为我曾经听过一些对马哈希系统的误解，认为他们没有定，或者那个定不够，这个是在教理上完全说不通的。因为纯观行者在上座部的这个教理里面，他就是刹那定就足够了。那另外就是还有对一些方法上佛典上的一些认同的不同。一般如果像马哈希广卡他们这个比较强调精 的方法， 念处经的方法啊，而不那么强调阿毗达摩。那有些学习阿毗达摩就用很多阿毗达摩的观念，事实上就是说，这个阿毗达摩从学术的角度来讲是比较后期的编写，照理讲应该还是要以经作为主要的依据啊。那这三个系统在台湾都有人修学。那我觉得我们这边湾区它的好处就在旁边就有个TMC 啊，就有个如来禅修中心，很方便。如果要修学这个纯观麻西的系统是非常方便。那我们再来看回到早期在家众，我们介绍我们当代的修法以后再回来看早期在家众。我们一开始讲说学佛的目的是断除烦恼，断除苦，但是这不表示它是自私自利，因为佛典也提到在家众有很多自利利他的事。这边提到什么叫做满足优婆塞应该做的事，那这一部经他就提到就是要有信，对佛法生的信，然后持戒布施，然后多闻，然后记忆所闻的法，然后思维这些法义，那最后这个是法随法行，按照这个法义去实践，这样子呢叫做满足一切优婆塞的事。可是他后面继续讲，在优婆塞还可以再分，有些人是自安慰不安慰他，就自己得到利益，但是没有去帮助别人去得到这个利益，就是自己有戒但没有帮助别人得到戒，自己布施没有帮助别人布施，自己法随法行，那没有去劝人法随法行，这个叫做自安慰不安慰他。那另外一种呢，优婆塞他可以自安安他，就他自己做到什么程度也去帮助别人做到什么程度，自己有戒帮了别人持戒，自己有信帮别人升起信心，自己法随法行也帮别人法随法行，如此呢这个是能够自安慰又安慰他，就自利又利他。那这样子的能够自利利他的呢，那就被叫做是于诸众中威德显耀啊，就是他是比较突出的，是世间难得的，能够自利又利他。所以优婆塞当然就是这样子，也用自利其他，不只是出家众啊，优婆塞也可以自利利他。那出家众当然也有最有名的这个出家众的利他，就是有一个经讲到佛陀叫比丘要去旅行，对，他说要去旅行，对不对？那而且不要两个人走同一条路，要各自走一条路，这样子这个教化的范围才比较大。我忘了，然后杂阿含某个经，杂阿含也有一个经哈。那最明显的讲到早期佛教的这个有没有自利利他，或者是早期佛教动只修自己的断烦恼解除烦恼，这个算不算是一种自私自利，或者一般被后期的大乘佛教称为小乘，这个问题其实佛陀自己就在《阿含》这部经里面就有解答了，就是我这样子自我修行是不是小乘呢？是不是自私自利呢？那在这个有个人就问佛陀说， 他说婆罗门他是自作斋，也叫作斋。这个斋如果对照巴利文，他是祭祀啊，他自己婆罗门自己祭祀，也教别人祭祀。那他说这样子的做法是行无量福积，所以无量福积就是这个这条道路，它是可以带给无量的人利益，啊，行无量福积，因为他们教人家祭祀。这是婆罗门的看法。那他提到说，你们这些修道的啦，对不对？跟你这个释迦牟尼出家的，你们只是自调御自止息，止息自己的烦恼，调伏自己的烦恼。你们只行一伏击，就是你这条道路呢，是只有带给你自己一个人利益。没有带给无量的人利益。好，他这样子谈，跟对佛陀讲说，你这是自了汉，哦，简单讲。那佛陀在这边提到了，他就反问了，如果说有一个人他自己走了那条道路，然后降服了自己的烦恼，断尽了一切烦恼，不受后有，然后呢他去告诉别人，哎，他修了这样的方法，然后证得了这个一切烦恼漏尽的境界，为别人这样子说，那别人他劝别人汝等共来亦自行如是道，你们来修这样子的道路，那也可以啊断尽烦恼，解决一切的苦。那个人听了。第二个人听了，也去照他的方法去修行。那这样修行之后呢，他也证得了阿罗汉。证得阿罗汉呢，这个第二个人又为第三个人说，啊，第三个人又对第四个人，第四个人对第五，这样子如是转转无量百千。啊，佛陀说，那这样子的方式，这样子的修道是行一伏击，不行无量伏击嘛？这样子只真的只有利益一个人吗？没有利益很多人嘛，嗯，所以早期佛教的这个虽然它的目的是断除自己的烦恼，可是呢，并不是说它没有完全没有利益别人，它还是有利益别人，就是把自己断烦恼的方法交给别人，然后一个 copy 一个，一个 copy 一个，啊 ，copy 无数个。那接下来我们想提到这个在家中的一些典范。早期佛教有哪些在家中它是比较有名的？这张照片是马来西亚印尼的，哈，印尼拍的。这个直多罗长者他是学问就是很聪明的一个，很能够论义佛法啊。这边有一个例子，就是提到有很多的比丘在食堂在聊天啊，不是聊，应该是谈论法义，做圣法谈。那是说他们在谈这个眼睛看到东西会起烦恼嘛，那个耳朵听到声音也会起，可能会贪呐，啊，会不喜欢呐，啊，起这个烦恼。那问到底是我们的眼睛的问题，还是这个外境的问题？就是眼见物的时候是眼的问题，还是物的外物的问题？是这个鼻嗅香的时候会升起烦恼，是鼻子的问题，还是这个香味这个的问题？到底是哪一个绑住哪一个？因为这个会牵扯到修行。如果是认为是外物的问题，那就是只要是断绝外境就好了，就以为不会有烦恼。可是外境不在的时候，内心还是会想嘛，还是会有很多想象或者是想意念，所以这个其实也不是单纯外境的问题。那如果是感官的问题， 啊，眼睛的问题，比如说有些人赌博，他觉得这个手有问题，把手砍掉就再也不要赌博，可是还是会心痒痒，还是会想去赌博。所以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他说其实这个他们在议论这些，可是执着长老听到了，他就是跟他们讲，如果照他的想法的话，不是眼睛的问题，也不是外境的问题，不是感官器官的问题，也不是外物的问题，其实是内在有个欲贪，是那个内在那个烦恼的问题。他说就好像是两条牛在拖马车，拖这个车子，他们一起走的话，中间要有一个二腰，把让两条牛把它绑在一起。所以不是黑牛系白牛，不是白牛系黑牛，是中间那一个问题。所以眼见色升起种种的这个贪啊，或者不喜欢，它主要是问题是在那个贪的问题，而不是在外境，也不是在这个感官本身的问题，是在那个心有那个烦恼的问题，会造成痛苦啊，各种六根对六尘会造成种种痛苦，这个都还是属于内心的这个贪欲的问题。这是这个长老，这个长者他的一个例子。所以他说不是那个黑牛系白牛啊，是二样，这是刚刚的。那另外一个智多罗长者，他展现他智慧的这边是提到他的正量，他遇到一个老朋友，那老朋友问他跟佛陀那么久有没有得到什么过人法，一般人没有的。那这个执多罗长者说他说到自己不复经由胞胎而生，不复征于秋种，五下分解尽，所以他说自己是已经算是，他虽然这边没有三果，但就是三果了，他五下分解都已经断了。在佛典里面好像看到会那种自称自己的正量的，好像只有看到三果跟四果，因为四果会讲我身已经翻行力了，那三果就会讲这个五下分解断，但是一果二果的好像没有看过有人跳出来说我是一果，或跳出来说我是二果，只有跳出来说我是三果的，还有跳出来我是四果，
是三果比较定力，他其实在预计以上。
三果是有这个三果，就是也有这个他不会再轮回到欲界，到不会到色界，但是三果还是一样有纯观的三果。对，因为有纯观的阿罗汉，是有纯观的三果。那这个我曾经是有写过，在注释书是有，他也是这样讲，如果是纯观的三果的话，比如他在这一生嘛，他没有修到色界的初禅，那这个投生到色界天，这个是要有色界的业，所以他并不是因为他是三果的这个而投生到色界。所以他提到如果是纯观的阿罗汉，他在往生的时候，他要往生的之前，他会有色界的定力，那由于这个色界的定力，他往生了这个色界天。对，不过他是在临终前就自然就有了那样的定力，因为其实照理讲，因为他贪欲贪都断了嘛，要修色界禅其实很容易。而另外这个执多罗长者，就因为他很有名啊， 那有这个外道叫尼坚若提子，这个属于耆那教的，他想要诱惑他，把他拐来当自己的弟子。那这个长者知道这件事情呢，他就好，那我就去踢馆啊，他就想要去踢馆。那去了以后，这个外道尼建子就问他说：“你相不相信这个释迦，就沙门曲坛讲的这个无觉无观三昧，也就是二禅无寻无定，哦，说无寻无事的这个定？”那直多罗长者，我不以信故来。巴利的翻译译本就是说我不相信。好，那这个外道就很高兴了，你看这个佛弟子不相信佛陀说的东西。那其实这个长者是有这样回答是有深意的。那这个外道听了就说：“哇，你太好了，你这个人真是诚实啊，真是不虚伪啊。”这不相信就是说不相信。那这个外道认为：“如果真的有这种无寻无事的这种定，如果有的话，那我也可以用绳子把风绑起来。如果有这种定的话，也可以用一把土就把恒河水截断。”那如果真的有的话，我可以行住坐卧都有很多智慧身体。那他的意思就是没有啊，没有这个定，这个外道认为没有这个定。那直多罗长者这个就开始来问他，是性在前啊，性比较发生在前面，还是智发生在前面？性跟智慧，那性跟智慧哪一个比较殊胜？那他回答：性应该在前，然后有智啊，性智相比，智者为胜。就是说，对一件没有亲身经验的事情的话，你才会说相信嘛，才会说信不信。比如说，我不会说我相信我爸爸是男的，我相信我妈妈是女的，那是因为没有确定，没有这个很肯定的这种，才会说信不信。所以是一开始先有信，对不了解的事情一开始是信，然后后来非常非常有很多证据了，才会有这个彻底的了解，智就不会再说信。那所以信跟智来比呢，一定是这种彻底的了解，这种智慧是比较殊胜。所以他就说啊，我自己都有着这个有寻有事的，已经自己证得了这个二禅的，都已经亲身经验有这样的，我干嘛用信？用信的，我不需要信世尊说的，这种有寻有事、无寻无事的定，因为我不是用信的，我是直接有亲身的智、亲身的体验。那他就。这个尼建子听了就很不高兴了，就说你也虚伪啊，你这个不诚实啊。那直多罗长者又跟他说：“你刚刚一开始不是说我不虚伪吗？怎么现在又说我很虚伪？那你这个前后冲突嘛？你前面如果讲的是真的，后面就是假的；如果后面讲的是假的，前面讲的就是真的。后面讲的是真的，前面就是假的。所以反正你总是有虚。”讲假的有一次，那他说你刚刚讲你这个行住坐卧都可以自见成身，你对这种前后的不一致都不知道了，这种小事都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个过人法？怎么可能知道什么殊胜的事啊？所以他就反驳，就是去踢馆了，提这个尼建子，就一般讲耆那教，所以这是一个佛教一个在家众很有智慧的在家众。那下面的我们想先，我们先静坐一下，休息一下，再继续，好吧？我们还是希望大家练习实心禅，发送实心。我们。